弟兄姐妹平安，11月4号提摩太凯勒箴言领袖标题 I shall not want， 我必不致缺乏，引用的是箴言28章27节，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扬为不见的必多受咒诅。简密版圣经就翻译成施舍给穷人的将不缺乏，闭眼不理他们的将受咒骂。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在I shall not want， 我必不致缺乏这个标题之下说，若我们在财富上慷慨，我们必不致缺乏任何东西。然而这不能表示说、所有慷慨的义人 righteous people 义人都会变得更兴隆、哦、那他这里接下去就有几节经文来、支持他的论述，一个就是箴言15章15到17，第二个是16章第8跟19节，第三个是19章22节。那我就读简明白、我就读那个和合本圣经吧、15章15到17节。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心中宽敞的常享丰宴，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扰乱不安，吃蔬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所以呢，你可能敬畏神，你可能彼此相爱，但呢你可能财宝不多，可能呢不能吃肥牛啊、哦。那第二段经文16章第8跟19节，多有财力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19节，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所以你是一个义人，你是一个谦卑人，但你不一定就是真的有财力啊、哦。那最后一段经文是19章22节，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穷人强如说谎言的。所以这里也讲啊，你可能是义人，你可能是穷，那你会比说谎的但是有钱人还好。所以呢提摩太凯牧师接下去就讲说，箴言28章27节这里啊的经文讲到你周济 贫穷不致缺乏，但是呢、不代表你慷慨你会变得更成功更有钱，不代表。但是这一节的经文的后半句，就28章27节的下半句说，扬为不见的必多受咒诅，这个后半句就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啊，就暗示说为什么财富上慷慨能够增进我们物质上的安全感。因为自私的人呢，他会从环绕着他们周围的那个 community 那个社群呢，得到的是咒诅，必多受咒诅。那如此呢，慷慨的人啊、他从环绕着他周围的那个社群呢 community 呢，他得到的是什么？祝福。那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在马可福音第10章29节到31节那里啊，那里讲到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要在前啊。那这边提摩太凯勒牧师就引用马可福音10章29节到31节说在那里呢，耶稣说，倘若你为了他的缘故因着慷慨，你就失去了家产啊或朋友们，那你将会得到在今生啊，在这个世代的一个新的产业跟朋友。那接下去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论述说，基督徒在很明显有需要的时候呢能够很自由的 radically 很重大的很激进的给出金钱，是因为他们现在是这个 community 是教会是信神的这个神的国神的家社群的一份子。那万一他们有缺乏，那社群这个群体这个生命共同体也会为他们这样子他们有需要，就是看到别人有需要，他们就很彻底激烈的给奉献。那等到他们自己有需要呢，这个社群里面的人也会为他们这样子奉献来支持他们的，也会这样做为他们。那提摩太凯勒牧师说，这就给我们每一个动力来维持在基督徒社群里面这种 mutual 这种相互的还有 practical 实际的爱，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被勉励去要彼此相爱，要实际的爱，就像初代教会一样。这样子呢，我们看到别人有需要，我们会奉献支持他们，给他们，然后等我们真正自己有需要，别人也会给出把这个实际的爱给到我们，像初代教会一样。那提摩太凯牧师就引用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那里呢就讲到说，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然后呢，使徒也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那当然众人就蒙大恩，那内中没有一个是缺乏的。为什么呢？因为人人都把田产啊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钱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大家就来分享。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说，这就给我们动力去维持在基督徒社群里面，在教会里面那种相互的爱，实际的爱，像初代教会那样，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呢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拿出来大家一起分享。这就是基督徒如何能激进的彻底的慷慨，而不会过度焦虑，因为呢他们是整个是根深蒂固扎在这个信徒的这个社群，这个生命共同体里面，他们真正的需要呢必不致缺乏。所以今天提摩太凯恩牧师在两段之后，他提出的反思问题就是说，在你的生命里面或者别人的生命里面，你是否看过基督徒社群这种 bond， 这种契合，这种关系的 strength 优势，这种长处，这种力量，鼓励了而且也支持了慷慨呢？那今天提摩太凯恩牧师的祷告就是，主啊要坚定的我行我素就非常坚持自己我行我素那样活着，这样子活并不是你对我的旨意，而且这样子我行我素这样的活呢会使我脆弱，容易受伤害。求你改变我的心，并且呢坚固教会，以至于我们这些你的百姓能够真正是彼此都是彼此的肢体互为肢体。阿们。那今天呢其实沿着一系列讲到金钱，讲到要慷慨钱财是要谋大多数人的生命的好处，那我们也因着大多数人生命的好处，他们生命成长，我们在这当中也因此成长。这是一月份一再强调讲到慷慨的部分。那今天就讲到继昨天讲到慷慨的祝福呢，今天就告诉你其中有一样，就是我必不致缺乏。你知道我必不致缺乏这个概念是什么？这概念就是你不用焦虑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很久很久以前呢当时我在纽约做事工，做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学者啊，这些研究生啊，博士啊，他们的家属做这种事工的时候，学生校园事工的时候呢，那时候呢有一个人他就在台湾是珠宝商，蛮有钱的但也不是特别有钱不是像王永庆啊，像比尔盖茨那么有钱，但至少也是有钱人。那他们就把他们的孩子呢最小的一个小儿子因为他很拉小提琴很有天分，就送到纽约的 Julia Music School 音乐学院，茱莉亚音乐学院，因为纽约音乐学院也是很有名的，就送来。那但是因为他高中嘛，所以他必须要读高中然后在周末就跑到这个茱莉亚曼哈顿这里的音乐学院来学习拜师嘛希望能够突破等等。那他在读高中，那他就私立，那当然就要花很多钱。可是问题是，就算你来寄居读，你也需要有一个监护人。所以爸妈把他们送来，把他送来的时候，爸妈本身英文也不好，那怎么办呢？那学校如果这个放假，孩子去哪，都要跟监护人联系嘛，因为未满十八岁。所以当时呢，他们就有一天在街上走，就碰到很久之前的一个牧师师母，刚好是我的朋友柳牧师柳师母，然后就谈起来小孩子然后要去纽约读书，然后就谈说要找那个监护人 啊，那个师母因为跟我是好朋友，他就马上就说啊，我认识一个人，然后住在那里，这个传道人，所以这个人就跟我联系了，然后他们就来了。哎呦，那个学校当时我还有车，我现在是没有车，我现在只有自行车，但是呢，自行车我没办法，那自行车不知道骑一天才能骑到 Princeton 普林斯顿吧，那太远了，因为当时他的高中是在 New Jersey 的 Princeton 那里，所以呢。我就特别他们还住旅店，我还去旅店跟他们会面了，搞得很晚。那天晚上再开车回来，第二天一大早又开车去因为这个小孩的学校开学嘛，然后因为我是监护人，我要签名啊什么什么。那以后这个父母亲有时候一年会来一次嘛，那当然我们就见面聊。那他们可能就觉得麻烦我，很不好意思啊，就送一些珠宝给我。其实我是有眼不识泰山，我根本不懂那些。结果那个什么一些就是有钻石的那些啊，反正那我的学生嘛就说啊，谭英姐你有这些然后他们看了我说你拿去啊，你拿去啊，所以呢其实他们送我很多很宝贵的东西，但我不识货所以我没留下，我只留了一个十字架，因为这个十字架项链是因为它十字架不是因为它有里面有那个钻石什么，后来我那十字架项链也给了一个小跟班了，所以 anyway 总之，这个妻子啊，这个母亲，她真的是问过我，就是说，后来因为我做的事工都是就是我不是在一个教会里面有教会固定的每个月的工资没有的，那在机构那当然就是弟兄姐妹的奉献，所以他就问我说，那将来你生病怎么办呢？谁照顾你这个生病啊，医疗费？我说上帝供应。然后他就说：“哎，讲实际一点。”我就说：“哦，弟兄姐妹。”然后呢，他又问我说：“那如果以后以后死了哈，那个丧葬费要追思礼拜，这个也要钱嘛？谁出？那我就说谁来办？我就说上帝。”他说：“哎，讲实际一点呐、啊。”那当然我也知道说弟兄姐妹，因为神肯定是借着弟兄姐妹的奉献支持嘛。然后这个人就说我了，他说：“哎，你这样就不应该了，你怎么可以把难担的重担？”他真的讲了这一句话，“难担的重担”加给那个弟兄姐妹呢。然后我就很严肃地看着他说：“我只怕我没有资格被他们来照顾，被他们来帮我办追思礼拜等等，我只怕我没有资格，我不怕他们不帮我办，如果我合神心意。”那神至终他要照顾我，因为圣经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我呢没有看见一个义人到老了是讨饭吃，为什么？因为他是在神的家里，我们都是凭着信心来操练，而且是实际的爱，不是口头上说的啊，你平平安安去吧，我为你祷告。真的，这个人有实际的爱被我们看见，圣灵一定会感动我们去慷慨的。奉献去支持去帮助这些人，那当我们这样很慷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你可以蒙受到的祝福之一就是你一定不会焦虑，第二你会很有安全感，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哦，明天吃什么，下一顿吃什么，你肯定有得吃，吃饱是肯定有，吃好吃到你想要那种什么山珍海味，这个我不敢讲啊，但是你不会饿死，为什么呢？因为你周济穷人，你不致缺乏。为什么？因为你在这个生命共同体 community 里面，这个 community 这个社群啊，我宁可把它翻成，因为有一些我曾经碰到一个长老，他不太喜欢这个概念，什么信徒信徒所在的一个社群，因为现在大家社区的概念都已经被世俗化了所以他不太喜欢这个字。那我就。把这个字翻译成生命共同体，因为你在教会里面，这是神的家，这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在这个生命的共同体呢，我们彼此是相互是对方的肢体，就是说我是你的手，你是我的手，我是你的脚，你是我的脚，这是有生命关联的。所以呢，当我们很自私，比方说我左手需要的时候，右手不干，右手就不愿意，右手就罢工。那左手很累，左手累死了，你知道吗？那左手到时候累死了，左手就不管用了，甚至生病了。那你身体其他的部分，我们把拟人法讲一下，一定会骂死你这个右手。 干嘛那么自私？所以呢，提摩太凯勒说的没错，他说自私的人呢、会从周围你所在的这个社群、这个生命共同体里面得到别人对你的咒诅，因为你扬眉不见，你假装没看见。但是慷慨的人一定会得到社群这个生命共同体的祝福，因为你都把你自己所需要的给出去。你说，可是老师，我在 A 这个城市我给出去，然后我到了 B 那个城市， B 城市并不知道，不重要。你 A 城市给出去了， B 城市不知道，不重要。就好像我是因为录音的缘故，为了要讲到我才讲，不然 我很少跟别人讲这种东西。就好像比方说我在 A 城市，我在台湾、那我以前 我的工资很高，我奉献真的都奉献出去了、他们都很高兴，对吧？像教会里面 最高兴就是我们这些，然后呢就是奉献给机构，奉献给传道人，对不对？其实这些人如果他们忘记了，他们 不记得了，好，那我从 A 城市离开了，我从台湾离开，我现在到纽约，纽约这里可能没有人是我把我所有的金钱给他，因为我来的时候可能我就是一个传道人了，那我能给的就是时间、我把我时间拿来去关怀他们，帮助他们等等等等等等。那这样子的结果是什么呢？这样结果就是可能我晚年了，我到了 C 城市，我退休在 C 城市另外一个城市 ABC， 那我到另外一个城市呢，可能、那个晚年所在的地方都没有人认识我，可是不重要。为什么？圣灵自己会去感动人，如果我真有需要的话，神真的会供应我所需要的。所以呢，这句话给我们的提示就是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在财务上很慷慨，我们真的会在物质上很有安全感，我们不会想要去累积，我们会想要多多的给。为什么？因为别人会因为我们得到祝福，而我们也在别人得到祝福当中，反过来我们的生命也成长，也会得到祝福。所以呢，耶稣在马可福音讲的话就是，你在今生你为了主耶稣的缘故，你丢下所有的钱财、所有的产业、所有的家产、所有的动产、所有的甚至亲情、友情、爱情，但是你一定会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意思就是说你一定会在今世得百倍。那提摩太凯恩牧师就问你， 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自己的生命或别人生命里面，是不是有看到这样子？因为你在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共同体里面，这个关系啊，真的是鼓励我们彼此互为肢体，彼此互相帮补，是实际的，不是言语上的说啊我爱你，你平平安安去，是真的会有人啊。我就想起来我刚信耶稣的时候，我在美国人教会啊，我刚信耶稣的时候，哇，那我们考试的时候忙得天翻地覆的时候，就一餐随便煮的时候呢，教会就会有人啊，就到了我们家门口就打电话进来。当时我们都很怕他们占用我们的时间，但他们很清楚知道做学生的这种外籍生时间很紧迫，他们都会说嗨太啊，你好啊，我已经在你们家门口，请你出来一下。那我心想出去一下糟糕了，这么一下他是不是要进门要聊天啊？你出来一下很快的，不会打扰你太久，好吧，你现在讲不太久，我就开门出来了。出来呢他们就把东西可能就放门口，可能就直接交给我。他交完之后呢，他就说比方说给你带个热的点心啊，给你做一顿饭，然后就说加油，然后为你祷告，然后他们就转身到车子里面，前后不到一分钟。然后等到我后来就是生命成长稍微成长，我再回去读博士班的时候，那我们教会也是这样，有人生孩子，那在美国那时候父母要出来给自己的女儿或儿子做他们的孙子要给他们的女儿或媳妇坐月子，当时不太好出来，所以呢几乎都是教会，那教会就排班轮值，真的是排班轮值，我们就轮值每一家认养，一个月31天的话，31天教会如果有至少31个人嘛，那呢每个人就认养一天。那如果教会比方说我所知道的一个姐妹她出车祸死了，那这个丈夫呢就带着小孩，很小的小孩，大概就3岁多，因为还坐 car seat， 还坐在那个 baby seat， 那个 婴孩座位的那种要靠在汽车上的那种固定起来那个，对不起，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中文应该怎么说。然后呢，教会人就轮流，因为这个牧师也要不是这个牧师，这个弟兄也要上班嘛，所以呢，教会就轮流帮他去，他早上送，他要提前送，因为他要去送到那个教会有一个姐妹开的那个就是育幼院吧，就是帮人家看婴孩的，看婴孩的不知道应该叫什么 babysit 反正呢就是有人轮流帮他接，有人轮流帮他送，然后呢就是人们会喂养他的小孩，那他下班他自己也要烧饭做菜，可是他是一个男的他有没有时间去买那教会就是轮流给他烧饭做菜。那我自己在别人就是坐月子我也会，我做那个是崔牧师教我的，就是用那个天丁甜醋，我后来是到纽约学会了，1996年，哇，天丁甜醋包那个姜跟鸡蛋超好吃的，很补的，当时还去 Chinatown 中国城买猪手猪脚，还先穿烫完之后拔毛，拔的那简直是用你的眼镜戴上眼镜绝对找不到一根毛啊，对，你就可以放心吃那个猪脚猪皮，我做事就是这样，把它哇烧的那个真的很补还有花生米花生放进去，哇，那真的是超好吃的，这是我的同工说的，而且很补的。那我记得在我后来读博士班的时候，我生病了，在马里兰的时候，我们教会一个马里兰华人浸信会我们教会人并不多，但是呢因为我当时是做就是做我们教会团契事工的所以呢也算是一个核心同工吧。所以呢我生病了，得那个麻疹，其实我以前得过，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又出了一个 chicken pox 长水痘，然后我就不能去学校的，我就要被隔离，那他们就轮流来真的他们轮流还不是轮一天的，是中午有人送，晚上有人送，那问题送的人呢，一送就送一个大西瓜，一送就送一大袋的水蜜桃，我只要吃一个对不对，然后午餐晚餐连续七天。结果等我好了的时候呢，我的房东是牙买加的一对牙买加来的一对夫妻就是在中南美洲吧，还是对，应该是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哦，我们希望你继续得 chicken pox 继续长水痘，这样你们教会呢继续送来，因为我根本都吃不完，所以我都把他们送来的时候就敲门，然后因为我长水痘嘛，我要跟他们隔离，他们就留了，然后我再出去拿，就有点像现在新冠状这样被隔离这样子，我不能跟他们见面这样子。然后呢拿进来之后呢，我就先把自己那一份，因为都是煮好热烫烫的，我就先把我自己吃的一个女的反正也吃不了多少，拿出来用锅碗瓢盆把它装，然后呢剩下就放在客厅饭桌上，然后我就带着我自己的那一盆那一碗那一个盘进到我房间吃，剩下就是房东他们吃。所以真的我就经历到这种基督徒团契这个教会契合的这种关系，真的就鼓励了也支持了其他弟兄姐妹的慷慨，他们时间上付出金钱上每个人认养就是不是说你拿教会的钱去买，是你拿你自己的钱去买，然后你就做饭食过来给我吃，然后不是那种说反正是做给他吃，随便给他做吧，没有的，人家做的真的是，当年那时候我还吃肉的时候有牛肉有鸡肉有鱼真的就真的是很好的一餐所以这个真的就像初代教会一样，然后因着你慷慨的缘故，你大量的给，对吧然后将来呢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上帝一定会照顾你。那我因为在刚信主的时候，我的教会的根基是非常好的一个美国人教会，那个在生命品德上不会说谎，不会论人是非，不会这个那个的，真的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彼此相爱，真的就像初代教会使徒行传第四章讲的，这是为什么神借着这个教会来祝福我的生命我的母会第一个教会。所以后来呢等到 我自己有能力，我重生得救，我服侍，我赚钱，我工作，那对我来讲 我理当如此行。金钱对我来讲就是推动神的国，时间来讲就是要奉献给神的国，对我来讲就是这么简单啊。当然我不是说我很好，我的生命真的是差很多，因为我的普遍恩典，我的先天的根基不好，那后天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啊，自己的罪性深重哦，那是另外的题外话。但是至少在这一点上，时间金钱上就是要给给给，要给出去。给到今天呢，那个珠宝商他来问我的时候，我真的敢这么说，我不在乎这个金钱。啊，你说那你可以不可以白白的就跟我们讲课？不可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本来我们服侍哈，就是要服侍众教会、众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就说好都不收费。结果你知道，真的就有人跟我约了时间哈辅导。我们从曼哈顿开车到那个皇后区哦，在法拉盛，因为他要从长岛开车过来嘛。那对我们来讲，这个当时的纽约，现在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不开车，真的很挤的，那堵车啊。所以呢，路上呢，你大概要估40分钟到一个钟头，到了还要找停车位，然后呢，还要找那个投币哈，然后还要算准时间，看它最大值可以投1小时还2小时啊，或者一整天，然后你要跑出去继续投。我们都这么的牺牲跑过去，但是呢，这些被辅导者呢，他需要帮助，他来找我们辅导，但是呢，他会就是他今天心情不好，他就会没有出现。或者说啊，我忘记了哇，这样两三次下来，我就心想，你这个人，你这样在玩弄我们。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是要用在神的国，不是拿来好像我们欠你们的。现在问题就是，很多弟兄姐妹都觉得，我配得好的，我应该白白得到你免费服侍我。谁告诉你的？哎，你要知道，你没有去读博士，是我去读。你的钱都拿去吃香喝辣，买你要看的书，买你要吃的哈根达斯冰淇淋，买你要吃的餐厅的东西，买你要穿的衣服。我们不是，我们的衣服都是弟兄姐妹奉献给我们的，我们的食物也不是像你这样想要吃哈根达斯就吃哈根达斯，你知道吗？虽然我常常讲哈根达斯，到今年我真的还没，我想想看，今年今年是去年我生日的No, 就今年我吃了哈根达斯，我生日的那一天，然后跟着学员在空中相会，吃了哈根达斯。哦，那时候还挺贵的，还真舍不得去买，5块多吧。后来还是硬着心买了，因为百合师母说啊，算了，一年一次。虽然我们常常说啊，可是你要想到，我们的钱都拿去买书、付学费啊，不像现在很多人呢，他就去募款。他很容易啊，他有名啊，他牧师啊，这么一募款10万美金就募到了，他就可以上课。可是我告诉你，当你募款久了，你就会觉得你很配得。我一点都不觉得，这还是很多人很辛辛苦苦省吃俭用奉献给你，你知道吗？所以对我来讲，我们是自己赚钱，自己去读书，结果搞了半天，读完一个学位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服侍你，然后你还跟我这样子，就是说我没空我忘记了。我什么，然后我在那里等了1个多小时，等了半小时，我打电话过去，他说还在路上，等了45分钟，说这个路上很堵。那我一听大概就知道了，所以呢，后来我们里间是开会再开会，后来就决定说收。为什么别的连我的老师们在 CCEF 辅导都收费，当然我们也收，而且呢，我们收费呢，我照样要收，但是我个人不拿，你就进到机构，那就做机构的福音事工使用。所以对我来讲呢，这个经费是拿来推动神的国，而你在年幼你就开始这样的在金钱上慷慨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大的一个祝福是什么呢？就是免于焦虑。你必不至缺乏，这个不是讲好听的，不是上帝给你一个承诺应许，然后你有一点担心得不到，而是你真的就有那种确信，那种确信，那种安全感，是你根本就不会焦虑。所以你对抗自己焦虑，在金钱上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慷慨，就是给。你多给多给，然后你就发现你也没少一根汗毛啊，对不对？你也没有因为这样就妻离子散啊，也没有因为这样就现在住的地方就没得可住啊，就变成我这叫什么流浪汉啊，无家可归啊，也没有。所以这个安全感 提摩太凯勒牧师就告诉你，财富上你慷慨真的会增加了你在物质上的安全感。为什么？因为当你是凭着信靠神给出去，而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爱慕虚荣，要人家说你好的时候呢，你这样给到有一天你有需要的时候，神真的会借着社群这个生命共同体来帮助你。所以呢，将来如果我死在，比方说有一天我到了如此这般那地，教课然后就死了，回天家，哎，你们要帮我办也办，不办呢就当无名尸体，这个火化，没有人帮我撒在太平洋也不可以随便乱撒，没有人帮我撒在哪里也没关系。为什么？因为身体会再复活新的形体，我无所谓。对我来讲，那回天家这是最重要。内心心是一天啊，胜过这个肉体啊，想要怕他吃喝啊，吃不饱穿不暖，怕他什么生病啊，怕他哎呀，我们这些60多岁年长的人啊，最好不要就是这么焦虑。当你真的越来越慷慨的时候，你就越来越不会焦虑。为什么？因为你真的就是根深蒂固扎根在神国里，在神的生命共同体里面，你不需要焦虑。不是你不需要，是你根本连想要焦虑你都不会想到，你真的不会想到。这个就是我们慷慨的在神的家里，这种基督徒生命共同体这个社群里面，这种有这么连结的契合的关系，这个真的会鼓励我们，支持我们慷慨，而且真的会拿走，不是减少，是真的完全拿走我们的焦虑。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他那个祷告特别有意思哦。这个意思哈，这个词啊，就是说 rugged individualist 这个字就是很坚定的我行我素。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说，要这样很坚定的我行我素那样的活着呢，并不是神对我们的旨意。你不是只属于你自己的，只说你自己想说的话，做你想做的事，得你想要得的，不是。我们是活在一个生命共同体。如果你真明白这一点的话，那你最先的操练，你的家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夫妻婚姻关系就不是我，而是我怎么给你，你要安慰吗我就给你安慰，你要了解吗我就给你了解，我就倾听，而不是说啊，你都不了解我，你都不在乎我的情绪啊，你要我了解你，好，那我先把我自己情绪放下，我先见到你的世界，了解你的情绪，这样我们在讲婚姻五大要素，什么沟通啊，解决冲突啊，就不是问题了。那我们从我们家操练夫妻二人一体，自我和我，叫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两个人的力量是比一个人好，你知道吗？你们俩如果共同这种同心的话，那你们俩这样子去服侍别人，别人要倾听，我们夫妻一起来倾听，别人要我们的帮助，我们夫妻一起来帮助，这时候呢，我们就会越来越能够成为神流通的那个管道，那个器皿，那个可以在救赎主手中成为大能的器皿，去把人赢得他们归向神。所以如果你坚持我行我素，活在你的自我自私当中，那个会让你越来越脆弱，会让你越来越 vulnerable， 很容易受到伤害。就好像 C.S. 路易斯讲的，我们想要不受伤害，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我们的心锁在一个地方，不见阳光，不见空气，不跟任何人接触，我们就不容易受伤害。那怎么锁起来呢？就锁在一个不见天日的地方，那个就是棺材，那个就是地狱。所以自私的人是在棺材里面，是在地狱里面。所以要求神改变我们的心，求神来坚固这个生命共同体，这个神的教会，到最后我们真的能够看见神的家，我们是彼此互为肢体。你如果不懂什么叫互为肢体的话，我喜欢上课做的一个，很多人听过，就是现在拿起你的右手，右手在上，左手在下，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右手嘛啊，然后狠狠的右手狠狠的，那两个手掌都打开，右手狠狠的打左手，打他一掌，然后你告诉我哪里痛，是只有左手挨打的人痛吗？没有啊，你右手也会很痛，这个就叫互为肢体。如果你真明白的话，你在很多时间上，很多金钱上，你真的会越来越慷慨。 父神啊，求你让我们的眼睛被你打开，看见我们真的是互为肢体，以至于当我们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分你我，而是真的能够爱那个你，那个灵舍，如同爱我自己那样，以至于当我在灵舍上看到有需要的时候，我能够就像喂养我自己有需要，快速的满足自己需要那样的去帮助对方，因此我们的生命就真的能够不再一样。求主帮助我们恢复你的教会，如像初代教会那样，不是那个形式，而是真的一心一意跟基督同心，真的是彼此切实的实际的相爱。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今天很多问题啊，这种想起来就是很难受啊，这个真的是有钱人越来越有钱，穷人越来越穷，然后社会阶级对立越来越啊，真的是主啊，求你施恩怜悯我们啊。这时候录音呢，主啊，那是美国的选举日，谣言满天飞，但是主啊，只有你是掌权的，求你让我们基督徒都看见是你掌权，而且也求你从这两个政党里面真的选一个在政策上比较贴近你心意的那个政党，不管那个候选人是什么，当他们道德上有败坏的时候，求主你使用法律的力量来约束他们，求主为你自己这地还有你自己的百姓的缘故保守这地的平安，让这个选举的后果因为出于你的是没有人可以翻转，但是当人们想要用自己的力量去翻转的时候，他们会带暴动，会带不安给我们这地的百姓，求你施恩怜悯，捆绑所有暴动，捆绑所有那些作恶的，主啊，因为你是掌权的王，求你为你自己百姓，为你自己选民的缘故，雅各微弱，这灾可以免了，求你让美国能够选出新的总统是平平安安的，也求你让被选出来的，你借着人民的手选出来的你一定有你的美意，不管满意不满意，是不是我们心中想要的候选人，都求主让我们能够回归归向你，能够知道地上没有一个大君王，真正那伟大的君王就是你，当我们弃绝了你，不愿意你来做我们的王的时候，我们当然会个人都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我们自己会去选出地上的王，你是因为软弱你才允许以色列人有王的制度，你是因为我们人性软弱你才允许国家有这样的一个领导的制度，但是求你让这些领袖们看见他们将来之中还是要在你面前向你交账，求你让他们存着敬畏你的心，能够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你同行，让这地的百姓蒙福，让每一个国家都是这地的百姓都如此蒙你祝福，让我们人类真的学会归向耶稣基督，真的遵从真正的大君王为王，我们的社会才不致混乱，才不致想要去争老大，那些国攻打国民攻打民，主啊求你施恩怜悯，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